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依家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我系阿飞，主持嘅节目叫做粤韵畅谈。上个礼拜我同大家讲嘅系最早去到北极探险嘅华人，咁今日呢继续第二辑。记得上个礼拜讲到嘅系梅尔维呢，即是其中一个探险队的成员呢，就为了找到其他的队员，他就跟当地的居民宣布找到救生船的找到这些失散的队员的都有奖赏。那今天呢就继续讲回接下来发生的事了。在我们故事开始之前呢，我要做一个鸣谢。首先是多谢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这个写作组呢就已经推出了很多篇史记，每一篇史记都是作者去查阅很多文献或者旧阵史的报纸档案，采访好多后面他们事件的后人或者是亲历者，他们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之严谨，还有一路好像是做义工的形式，将这些历史，将这些风尘的故事呢抄出来呈现在我们各位朋友的面前。咁呢一篇史记嘅作者系黄善，编辑系苏恩。咁呢一篇史记咧，特别要鸣谢嘅系卡卡基金。嗱，呢个卡卡基金，我上个礼拜就讲咗啦，佢系属于卡卡华人社区下边一个基金。咁卡卡华人社区咧，系我哋西雅图注册嘅一个华人非营利组织，他们是一个501C3的非营利，成立之后呢做了很多有利于华人社区的事情。今次这个史记，这篇史记呢也都是由卡卡华人社区去资助的，咁喺呢度对卡卡华人社区特别表示鸣谢。好啦，讲翻当日咧，佢哋喺嗰条村，即系喺俄罗斯，属于俄罗斯，向当地居民宣告要揾人啊，就会揾到人就会有奖赏之后咧。咁呢批幸存嘅探险队队员呢，佢哋乘住雪橇翻越咗几百英里，咁佢哋终于到达咗西伯利亚嘅雅库茨克。咁呢个雅库茨克呢，就系离勒拿三角洲最近嘅村落嚟嘅。咁嗰一日系1881年嘅12月17号，到嗰日为止，佢哋已经离开现代社会有29个月啦。咁当佢哋去到雅库茨克嘅时候咧，呢啲村民闻风而动，个个都走嚟围住呢啲远道而嚟嘅美国人。他们想看看他们长成怎样， 嗰阵时啊，雅库茨克咧每日都会有新嚟嘅人，咁嗰啲人咧都系从莫斯科或者克莱米亚或者系波兰呢啲地方送到雅库茨克流放嘅人员。咁喺呢啲人嘅当中咧，好多人都系受过好好嘅教育，但系真系唔明佢自己当时系犯咗咩罪嘅。嗱，雅库茨克喺嗰阵时咧系冇电报站嘅，咁距离最近嘅电报站咧系成2000英里咁耐，系一个叫做伊尔库茨克市。咁尽管喺雅库茨克听唔到出边嘅消息，但系探险队呢啲幸存嘅队员咧，都知道咗喺出边发生嘅少少事。咁其中有一个新闻对于佢哋嚟讲系非常之新鲜同埋关心嘅，就系喺珍妮特号沉船嗰一年咧，美国已经系换咗一个新嘅总统，加菲尔德总统。而第二年咧，呢位总统就遇刺身亡啦。咁真系好唏嘘啊！吓，呢13位嘅幸存者，佢哋经历咗2年几嘅时间，好不容易先至离开咗北极呢一个荒无人烟嘅地方，嚟到咗亦都唔系咁开放，相当于封闭嘅雅库茨克，但系听到嘅却系一个咁大嘅新闻。咁好快元旦1月1日就到啦，12月31日，即系除夕嗰晚咧，雅库茨克当地嘅头面人物就过嚟同呢13位嘅幸存探险员一齐去庆祝新年嘅来临。佢哋一齐饮酒、跳舞、玩游戏。就尾呢一班幸存嘅探险队咧，呢啲13位嘅成员咧，佢哋喺库尔茨克就影咗相做纪念嘅。咁喺呢篇黄善整理嘅史记上边咧，都附上呢啲相片。咁相片里头，林通胜就是唯一的一位亚裔，他是我们中国广东人。在1882年的1月，林通胜和其他珍妮特号的幸存者呢，又通过用雪橇开始了一场新的长途旅行。咁呢一次咧，佢哋嘅目的地就系相隔6个时区嘅圣彼得堡。咁然之后咧，就会坐会去到伦敦，喺圣彼得堡去伦敦，咁跟住喺伦敦咧就坐翻蒸汽船，就翻纽约嘅。咁当时系林通胜同埋其他嘅11位幸存者开始呢一场嘅回程。咁啱先我同大家讲咗啦，系总共有13位幸存者嘅。咁林通胜加埋11位幸存者，即系12位咧。咁仲有1位去咗边咧？嗱，原来呢一位咧，就是工程师梅尔维，他呢就没有回家。当时他是决定回到这个勒拿三角洲去找回失散的战友。 我在准备今晚的节目的时候呢，特别就去查阅了中这个世界地图，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地理啊和方向感是很差，我怕住讲错。咁我印象中佢哋咁样嘅行程呢，就相当係绕咗地球一圈嘅。喺我查阅咗世界地图之后呢，就確認咗啦。咁当时係从三藩市嘅港口出发嘅。咁三藩市呢喺美国地图嘅西海岸比较中的地方，即是海岸线中下面的地方，他们的探险船一路去向着北边去，即是去加拿大的方向这样去，是去应该是绕过一个群岛。这个群岛呢，即是阿拉斯加呢，阿拉斯加那个伸出来的群岛叫做阿留申群岛。绕过这个群岛之后呢，就再往北，就是经过这个白令海峡了。这个白令海峡呢，其实它很多翻译的方法，有些是叫做白令，是山岭的岭，一个山字旁一个命令的令，那有些是白令命令的令。那很早之前呢，就是白令海峡，那其实都是讲紧同一个地方的。咁呢个白令海峡呢，就是喺美国嘅阿拉斯加，即係佢嘅属地阿拉斯加，同即係个大陆同埋俄罗斯嘅东西伯利亚，即係呢一片嘅呢一片嘅土壤係中间一个海。咁係一个海峡嚟嘅。咁佢嗰条探险船呢，应该是通过了这个白令海峡，跟住是因为一系列的海难啦，咁就喺俄罗斯，属于俄罗斯的地方就上咗岸。咁佢哋呢应该是喺俄罗斯的东边向西边，因为去到圣彼得堡，咁呢度係跨越咗六个市区嘅。咁呢一个呢，就係佢哋嘅船其实个方向係面对呢个地图嘅左边啊。如果你係摆太平洋喺你中间嘅时候呢，就面对地图嘅左边，咁样向佢哋係咁样个方向嘅。咁圣彼得堡呢係离欧洲最近的俄罗斯的领土了。当然俄罗斯以前未解体的时候它就更加大，因为解体之后呢，属于俄罗斯的版图都相当之大，因为它是有几个解体出去的独立出去的联邦，其实譬如立陶宛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啊，咁呢啲版图呢，乌克兰系第二大啦，咁其他嗰啲都算系好细嘅地方嘅。咁所以呢，当时圣彼得堡呢系有个港口，佢喺嗰度可以坐船呢就去到伦敦嘅。咁好啦，嗱，因为时间嘅关系呢，我就同大家描述到咁样，咁就去广告之后，我哋继续今晚嘅故事。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今晚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晚跟大家讲的是由作者黄善、编辑苏恩共同出炉的一篇史记，是关于第一位北极探险华人的故事。这一篇史记的赞助是由卡卡基金赞助的，亦都多谢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刚才呢，我就跟大家大概描述了探险船、探险队他们由出发到到遇险，跟住呢找到一个陆地上来，跟住再一步一步这样去翻返来美国。那整个行程呢其实就是绕了地球一圈的，因为他当时是由俄罗斯版图的东面去到西部的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呢再去伦敦，在伦敦呢就坐船应该是绕过了大西洋翻返去纽约，就在纽约上船了。咁而工程师梅尔维呢就冇跟呢个大队返返美国，佢反而係只身一人返到勒拿三角洲去寻找失散嘅探险队友。喺雅库茨克休整咗一个礼拜之后呢，梅尔维就带领一支由探险队员和当地的响道组成的搜救队，就翻翻去勒拿三角洲上面去找德朗船长和奇普，就是他们两个属下的分队。当时俄国的地方总督呢对于美国探险队去寻找失散队友的举动呢是非常之支持的。他们除了提供人力还提供了很多物资，譬如有雪橇啦，有狗啦、挖掘的工具啦、食物啊、那些咸鱼干啊，那些就提供了很多这些的物资。咁当时呢嗰一年呢天气非常之恶劣，喺嗰个时候呢大风就刮咗成个月都冇停，咁所以梅尔维嘅搜救队呢就花咗成个月嘅时间先至等到天气好转，先至再返返去呢个勒拿三角洲。咁翻到勒拿三角洲嘅时候呢已经係1882年嘅三月中啦。咁喺呢个时间当地嘅风力先至慢慢缓咗落嚟。梅尔维呢佢经过一番研究锁定咗德朗船长最可能安营扎寨嘅区域。咁喺嗰度呢做咗拉网式嘅排查，咁点知排查咗成个礼拜乜嘢线索都揾唔到。咁喺3月23号嗰日，梅尔维呢喺茫茫嘅白雪入边，佢似乎见到几千英尺之外 啊，这个很神奇啊，它有一块黑蒙蒙的东西，那它就朝着这个目标慢慢接近，去到那里呢，真的被它发现了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原来它是有几条绳绑住一把猎枪，咁又有几条绳咧绑住几支棍嘅，佢一睇就知道，认出嚟呢个系其中一位队员叫做阿列克斯嘅猎枪嘅，会以为佢就认定呢个咧就系德朗分队嘅营地，于是佢就吩咐其他嘅搜救队员咧。就就近去展开搜查，每以为呢就自己亦都一边行一边搜查一边去观察，突然间佢见到有一块烂布，咁随住呢块烂布嘅吸引力呢，佢再望真啲，又见到有一双手套在雪中半隐半现，在一堆黑炭的边上面，似乎有从河入边拖出来的树干，还有一块可以用来饮水的河冰。在这些木烧了变成炭的柴边，一半炭仲一半柴的旁边呢，他就找到一个黑蒙蒙的铜水壶，他就尝试着将这些物件执起上来，谁知就差点就被他卡到，那卡到他的原来是一只已经僵硬的手臂，那这个手臂和手呢在半埋当中凸起上来，形成一个奇怪的角度，那就是这个角度呢就卡亲梅尔维。当时梅尔维即刻嗌德朗船长他船上面的队员宁德曼就过来看了。宁德曼过来一看，他认出这个就是船长德朗，他们即刻进行挖掘，在这个手臂周围他们展开了挖掘，挖掘之后呢就一共挖出了三具尸体，有船长德朗，有军医安普洛，同埋嗰位华人阿山，佢哋根据经验嚟判断咧，呢三个人嘅死亡时间都好接近。梅尔维就带领搜救队嘅队员掩埋咗德朗船长同埋军医安普洛同埋阿山嘅尸体，在他们的掩埋堆上面呢就放了些石头，兼且用旧船上面拆下来的木头做了一个庄严而朴素的墓碑。在1882年的5月8号这一边的林通胜和他的探险队员呢，总共四人就一起回到了纽约。那这四个人的领队呢就是叫做丹尼豪尔。由于长期在冰雪上面生活呢，他的眼睛成日都望着冰雪，变咗领队丹尼豪尔嘅右眼系受咗伤嘅，咁我哋大家如果系有滑雪经验嘅朋友咧，都有呢个经验啦。 长时间望住雪咧，即系呢啲白茫茫嘅雪咧，只眼好容易有雪盲症嘅。咁丹尼豪尔只右眼嘅受伤咧，嗰、那个程度啊，医生睇咗之后就宣布佢只左眼都系永远失明啦。咁但系右眼咧就系、是、一个有伤势嘅程度。咁啊，丹尼豪尔系一个好开朗嘅人，对于自己今次嘅受伤咧，佢就开起自己嘅玩笑。啊，呢、这个史记咧记载住，当时佢话啊，我嘅右眼对左眼表示深切嘅同情。另外一位叫做科尔嘅队员，佢亦都有问题，系因为北极船，即系佢哋北极搜个探索船沉船逃难嘅过程，经历嘅苦难同埋惊吓，呢位科尔咧就患咗失忆症。但系嗰日出嚟迎接佢嘅咧系佢嘅仔同埋佢嘅哥哥，佢居然系认出嚟。咁当大家以为佢系恢复记忆嘅时候咧，咁佢嘅失忆咧又系出现咗。咁收尾冇办法，就被送咗去到疗养院。咁喺嗰四个人入边咧，最健壮嘅就系林通成啦。咁林通成咧，佢系作为一个亚洲人，咁喺普通人嘅印象中啊，亚洲人咧比即系我哋黄种人咧，比白种人个体魄都系差啲噶。咁但系咧，佢啊反而系冇乜事噃。咁当时出嚟迎接嘅人有啲人就问林通胜，下次仲会唔会再去北极探险啊？咁林通胜咧，居然就话会，梗系会啦。吓，咁当时大家都觉得好意外啊！吓，咁我自己就觉得啊，一嚟林通胜嘅性格系比较开朗嘅，二嚟咧佢个体魄同埋佢嘅经历，令到佢对自己非常之有信心。咁所以咧，佢就话会去。咁好啦，讲翻呢四位队员，佢哋当时咧就喺第五大道嘅一家酒店就住咗一晚，咁跟住就各奔东西啦。喺1882年嘅6月2日，丹尼豪尔带住林通胜咧赶赴首都，去到首都嘅美国海军部进行汇报。佢哋报咗账单，上交咗探险带翻嚟嘅物品，系有德朗船长嘅步枪啦，有啲地质考察嘅标本啊等等。咁样呢件事咧就算系告一段落啦。我哋跟住落嚟咧就去一段广告，广告翻嚟继续呢一篇史记，唔好行开啊，阵间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啦，大家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我系飞，同你哋讲紧嘅系历史专栏。今晚讲嘅系北极探险嘅第一位华人，或者系最早嘅华人。咁呢篇史记，我哋要多谢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多谢作者黄善，多谢编辑苏音，同埋多谢卡卡华人社区嘅卡卡基金嘅资助。上一节我哋讲到德朗嘅步枪、地质考察标本等等呢啲咧，经由林通成同埋丹尼豪尔就上交翻俾美国嘅海军部啦。咁我哋記得當時探險船遇難嘅時候呢，船上面係有三隻救生艇嘅。咁33位嘅探險隊員呢就分為3隊，每一隊呢都有11位嘅隊員，即係話11人就用一隻救生艇。林通勝嗰隊救生艇呢就非常之幸運，佢哋揾到嘅陸地上去之後呢係有人煙嘅地方，所以呢佢哋全部都得救。咁另外2隻救生船嘅隊員呢就冇咁幸運啦。咁佢哋有2個呢，就其中一隊下有2個呢就即係獲救。咁但係其他2隻救生船的大部分船员呢都是找不到的。当然后来找到了遇难的船长、队医和华人阿山，即是说还有超过一半的人呢都找不到，下落不明的。所以在他们回纽约之后呢就设法去再去尋找呢啲失散嘅隊員嘅下落。嗱，其實喺1881年，嗱我哋翻轉頭講下，1881年嘅9月12日咧，咁嗰3隻救生船被狂風打散咗之後咧，奇普分隊啊，即係呢個奇普呢個人名啊，呢個隊員嘅人名，佢嗰個分隊呢一路都冇揾到下落。所以喺1882年2月嘅時候，美國嘅海軍部長就派人去勒那三角洲去尋找奇普分隊嘅蹤跡，同時就設法運返德朗分隊嘅人員嘅遺體返嚟美國嘅本土。咁經歷咗一番周折之後呢，喺1884年嘅2月22日，遇難嘅官兵嘅葬禮呢先至可以喺紐約舉行。當時舉行的教堂叫做三一教堂，是在紐約中城的麥迪遜大道上面的。當時當德朗、阿山等人的棺材被抬下船的時候，碼頭和曼哈頓街道上面都排滿了迎接靈柩儀式的軍人和百姓。 在教堂入面，特朗船长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女儿坐在前排，工程师梅尔维就坐在特朗妻子的旁边，再过去就是林通城，林通城再过去呢就是其他珍妮特号的幸存者了。在这些遇难官兵的棺材上面呢，个个都摆着鲜花和松枝做的花圈。当时纽约的有一个报纸叫做《布鲁克林英报》，他是这样描写阿山的，他说在北极牺牲的那个中国人叫做阿山，他的兄弟参加了葬礼，他怀着深深的悲哀，一动不动地站立注视着亲人的棺材。由于光线不够亮，就点亮了墙上的蜡烛灯，这样令到现场显得更加哀伤。这个是纽约的布鲁克林英报上面描述阿山的时候提及的。当葬礼举行之后呢，特朗和五位探险队员的遗体集体下葬在纽约布朗市区的伍德朗墓园。这个地方如果在曼哈顿坐地铁到这个墓园呢，就是很方便的。在墓园里面，德朗和阿山的墓呢一眼就看到非常之明显。为什么呢？是因为在1888年的时候，德朗的妻子在墓地建立了一座德朗纪念碑，而阿山的墓碑呢就在德朗纪念碑前面。在埋葬德朗和阿山那一年呢，6月24号，林通盛就向海军提出退役。他退役的理由就是回乡下探他的父母。根据记载，在1882年，珍妮特号幸存的官兵返航之后呢，美国海军呢就向探险队的全体成员颁发了奖章的。在1890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海军学院为珍妮特号牺牲的烈士建了一个纪念碑，它的外形是模仿在纳纳三角洲的原始纪念碑的形状。在纪念碑上面刻着所有遇难官兵的名字。同一年，美国国会呢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向所有珍妮特号探险队员颁发国会金质或者是银质的奖章。林通盛和阿山是分别荣获美国国会颁发的银质奖章一枚的。在1892年的12月，林通盛就收到了这枚国会颁发的银质奖章。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华人第一次荣获勇敢奖章。 个奖章的正面呢是铭刻住林通盛的名字，是 Charles 通盛。另外一面呢就是珍妮特号船员逃生的场面。而阿山呢，他不单止是最早参加美国海军的华人，亦都是最早以身殉职的华人。作为珍妮特号探险队员，阿山的名字至今都还在美国海军的网页上面。而林通盛翻翻到美国本土的时候呢，他是先至23岁。咁23岁，他经历了2年半，几乎2年半的探险以及逃生这个经历。咁真係可以讲係经历咗好多人，好多人一辈子都冇办法遇到嘅呢啲艰险。咁虽然係咁啊，但係对于林通盛嘅人生呢，佢嘅故事先至係啱啱开始。点解咁讲呢？因为林通盛在他的人生 下半场，即是23岁探险之后，他 所有的经历呢亦都是非常之奇特的。那是什么呢？跟住下来我们讲的是他们探险故事的下半部了，下集了。咁之前我记得同大家讲到，喺探险队入面呢有两位，其实就係三位嘅，因为有一位呢就係中途俾船长就送咗返屋企嘅。咁全程呢其实係有两位嘅，一位林通盛，一位係阿山。咁佢嘅探险征程係2年5个月，经历了北极沉船、冰海逃亡、一只分队呢被狂风吞没，咁其他的就登上了西伯利亚。咁而阿山同埋其他11名嘅队员啊，系不幸丧生于饥寒交迫嘅大地嘅冰海入边。林通盛他在的分队呢就好好彩遇到有猎人而获救。在1884年的时候呢，为了营救另外一次的北极探险，林通盛呢再次跟随美国的海军出征北极。我啱先讲啊，佢嘅故事先至啱啱开始，咁跟住落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林通盛第二次出征北极以及佢收尾嘅故事。时间嘅关系，我哋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同大家继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翻翻嚟收听我哋今晚最后一节嘅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呢个史记咧，我哋要鸣谢作者黄善、编辑苏恩，同埋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史记写作组，亦都特别鸣谢卡卡华人社区嘅资金赞助。前面咧，我有提过林通成以翻屋企探望父母作为理由申请退伍，喺海军度退伍嘅。咁照咁样讲咧，佢就系离开军队啦，系咪？咁点解收尾又再一次翻去咧？嗱，系因为美国当时有一次北极嘅一个行程啊。咁话说讲到嗰个时候系1882年到到1883年，咁嗰阵时咧喺国际上边有一次好大嘅盛事，叫做国际极地年。咁嗰个国际极地年咧系首届，系第一次嘅活动。当时在世界上有12个国家决定建立14个气象站，咁气象站咧就系攞嚟监测同埋收集北极嘅呢啲气象信息嘅。咁美国咧亦都参与咗呢一次嘅活动，嗱佢承建嘅气象站咧就交俾咗当时海军嘅军官叫做格瑞里上校与佢去完成。咁呢个气象站呢仲将会帮助美国嘅政府收集天文数据同埋极地嘅磁力数据。格瑞里嘅另外一个任务呢就係、是、要搵返2年前，即是1879年7月出征的去北极探险之后失联的珍妮特号。大家都知道了，都记得了，珍妮特号和文明社会失联呢是有成2年零5个月那么久的。所以呢当时格瑞里接受了任务的时候呢，那只探险船就是失踪了2年的。咁格瑞里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呢就开始了北极之行。但是非常之不幸，他今次的北极之行呢不单止没有发现珍妮特号的下落，他自己的团队呢有25人，所有的人都被困在北极。当时是1881年的7月2号，格瑞里是从北美最北部的纽芬兰的圣约翰港出发，他的目标呢是富兰克林夫人湾。他停了船之后呢，他们那支队伍就射落了建立气象站和建营地等等这些这样的物资。之后他就遣返自己这只船，就叫了他们回美国。他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呢，就希望他的探险队员，即是他们整队人25人呢，就打断了他们的退路，让他们可以安心在这里做事。咁点知这个决定呢是将全体人员带入了绝境，可以是一个重大失误的决定。在1882年和1883年 美国本土呢亦都派了两艘的补给船运送啲物资去格瑞利的他们的营地那里。但是呢因为天气的原因都没办法去到，即是说格瑞利他们的营地呢就没了来自于美国大陆的补给。他们整个团队在沙宾国这个地方就陷入了绝境了。咁喺呢个时候呢我哋再讲返林通成啦。佢就以返屋企探望父母呢个理由申请退役。喺1882年嘅6月24号呢佢嘅退役请求得到咗海军嘅正式批准。咁两年之后呢即係喺格瑞里他们去北极建立气象站这个和营地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拿到美国大陆的补给美国政府为了营救这些困在北极的25个队员就是格瑞里他们的团队呢就再一次组织了救援队伍，咁林通胜同埋其他珍妮特号嘅幸存嘅战友咧，又再一次被征召入伍。当时系1884年嘅4月10号，咁佢就加入咗美国嘅海军，再次跟随美国嘅海军出征北极。咁呢一次嘅出征呢美国海军就派咗三隻船组成咗搜救队一个船队咁样去出征㗎。两个月之后即係1884年嘅6月22号当搜救船赶到沙宾国沙宾国系一个地方去到嗰陣时呢原来25名的官兵当中有19名队员已经死于饥饿、寒冷或者是被冰水浸死。剩下的6个队员呢已经是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8年之后林通胜回忆当时找到格瑞里的场面的时候说这六个人呢啲衫溶溶烂烂衣不遮体好像啲野人咁样。见到去救援的官兵就好像发晒狂咁样冲咗上嚟完全失控。是那种极之高兴的失控。去救援的人员呢只能够是揽着他们按住他们不要被他们发晒癫这样敲打他们的身体即是因为遇到救星那种喜悦失控。那班人呢当时是瞓咗摊喺度啊，摊喺佢哋嘅营地嘅帐篷入边，场面系非常之惨烈。我手头上有当时救援队去到营地，另外一个记者影到嘅场面。咁救援队嘅人呢就用担架。将这些奄奄一息的当时受困的人员就抬出帐篷看到周围都是荒山野岭不单只是荒山野岭周围还要是绝大部分都是被白雪 掩盖住地表，寸草不生一个咁嘅场景。当时当搜救队返航返到美国嘅新汉堡十二港嘅时候呢，格瑞里船长嘅妻子已经喺个码头度等咗好耐啦。九死一生嘅格瑞里呢，就终于同家人重逢。嗱，咁呢个格瑞里呢，就收尾是成为一位很出名的人士。他除了在海军屡建功勋之外，还有一本在美国甚至在全球很出名的杂志都跟他有关的。前面我们曾经提过第一次探险和林通胜一起去北极的有一位工程师叫做梅尔韦，咁呢位梅尔韦呢，后尾都成为咗名人。系乜嘢原因令佢成为名人呢？嗱，就系呢一本杂志啦。咁即系话呢一本杂志呢，将格瑞里同埋梅尔韦呢两个就带到一起。咁呢本杂志就系美国嘅国家地理杂志，格瑞里同埋梅尔韦都系呢本杂志嘅创办人。喺收尾嘅日子，喺呢一百年嚟，美国人民冇忘记格瑞里。后来美国的公共电视台呢，曾经播放过一套纪录片，是关于格瑞里探险队的纪录片。在1986年他们还发行了 一张邮票，是纪念格瑞里探险队100周年的。咁嗰个邮票面值系22个仙，格瑞里船长个样咧，即系呢个形象咧，喺邮票嘅偏左边。喺邮票嘅右边咧，系一个远景，系冰天雪地。在上面是有三位探险队员的形象，拖住一副雪橇，雪橇上面是有一堆物资，他们很艰难地向前面用力地拖住这一堆的物资。咁邮票的左上角呢，是在北极的一个地图，还有当时他们出发的航线，即是标了出来一个航线。咁我刚才讲过了，林通胜他23岁之后的人生是更加之精彩。咁这个第二次返还北极去救援格瑞里他们探险队呢，就是其中的一件事。跟着呢，还有他其他的事件，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些话题留回下个礼拜讲了。好了，今晚就要跟大家讲声晚安，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见。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嚟探讨移民孩子嘅教育，回顾我哋嘅先辈喺西雅图、喺美国嘅奋斗故事，粤韵畅谈。